联大开幕首日，台湾同中共隔空开火，习受元老指责引蛇出洞，王丹另有观察。中共下令禁止官员使用苹果手机。习近平父女自拍惹关注，神秘账号引猜测。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9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放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是详细内容。第78届联合国大会9月5号在纽约召开，今次大会台湾和中共隔空较量，台湾在一个短片里面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海和平，并且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中共外交部就愤怒声称，民进党当局公然挑战一中原则是危险的挑衅。有学者认为，中共打压台湾可能会适得其反。今年联合国大会的总主题是和平、繁荣、进步和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大会前夕，台湾外交部就有备而来，召开记者会表示，将会敦促联合国修正对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凸显中共不能够代表台湾。自从1971年以来，中共利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令台湾无法参加每年的联合国大会，但是台湾政府仍然努力不懈，年年推动参与联合国的行动和文宣。9月5号，台湾外交部发表了一个题为《世界和平携手台湾》的短片，呼吁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关注台海安全。在这条30秒的短片，台湾总统蔡英文说，台湾的经验不只是叙述我们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亦都是表达我们勇于承担维护区域和世界和平稳定的责任。短片展现台湾制造世界92%的最先进晶片，在全球的供应链扮演着关键角色，以及全球有50%的货运都是通过台湾海峡。台海是国际运输和自由航行的战略航道。短片更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海安全，协力守护民主价值和共享利益。对于台湾的积极争取，中共非常愤怒。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大会同一日公开指责说，台湾没有根据、没有理由或者权利参加联合国以及其他只有主权国才能够参加的国际组织，扬言联合国大会决议不容挑战，并且威胁说谋求独立挑衅非常危险。对中共的指责，中华民国外交部对今年推动参与联合国一事提出四大诉求，呼吁联合国修正对2758号决议的错误诠释，修正不当剥夺台湾人民和媒体参与联合国活动的权利，积极维护台海和平，接纳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会议和活动。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超燮投交信件给美国媒体表示，准许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将会象征在关键时刻致力团结守护全球和平。现在不是正正是以接纳台湾实践这个基本原则的最佳时机吗？华盛顿智库专家万宁指出，中共一直采取恐吓台湾的行动，在国际打压台湾的空间，企图以削弱台湾来实现统一的目标。但是国际社会很多国家的做法就令中共非常头痛。在过去两日，对华政策跨国会议联盟 IPAC 亦都在布拉格的捷克会议大楼召开年度会议，讨论中共对国际社会构成的多重挑战。该联盟包括英国、美国、日本、澳洲、德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八个创始国，还加上欧盟多国议会。而今次年度峰会还敞开了大门，加入菲律宾、肯尼亚和巴拉圭的议员作为新成员。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在峰会致闭幕词 感謝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成員的支持。今次峰會針對與中共有關的諸多緊迫問題，包括中共的跨國鎮壓、台灣面臨的威脅、香港法治自由受到侵蝕，以及各國對一帶一路問題的擔心。聯盟發表的公佈特別指出，北京當局增加對台灣的軍事活動以及他們的灰色地帶策略，譴責北京的侵略性姿態，強調只有互相協調才能夠遏止形勢進一步升級。面對國際上出現越來越多的抗共聯盟，中共亦都越來越難以對付。日前有日本媒體披露，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在北戴河會議，因為國家方向問題受到中共黨內元老斥責，他因此向親信幕僚表示沮喪。這個消息一下子在中文網絡洗版，就事件中國民運人士王丹6號在面書發文，對這個講法表示強烈質疑。日經新聞資深編輯中澤勝義9月5號發表文章，認為習近平的缺席和中共洶湧的內鬥，尤其是在今年的北戴河會議，習近平和中共元老的激烈衝突有關。因為近期缺席逐漸成為習近平的常態，在北方水災期間他長時間隱身，南非金磚峰會缺席重要演講，即將舉行的 G20 峰會亦都罕見不出席。日本媒體文章引述多個消息來源，今年的北戴河會議，一批退休的中共元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斥責了最高領導人，認為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動盪如果持續下去，會失去民心，中共政權將會不保。元老都要求習近平採取有效措施，因為不能夠再有更多混亂。根據知情者透露，北戴河會議之前，這些元老都曾經在北京郊區開會，達成統一之後，由部分代表前往北戴河向習近平攤牌。報道還說，事後沮喪的習近平覺得委屈，並且向親信吐苦水，老人干涉政治，認為目前的所有問題都是前三任領導人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留下的爛攤子，卸了落自己身上。習近平還委屈表示，過去十年一直都解決這些問題，但是解決不到又怎能夠怪他自己。文章更直接點名84歲的曾慶紅，江澤民死了之後，曾慶紅被普遍視為執掌江派的老大。這個消息引起諸多猜測，台灣專家賴榮偉向自由亞洲分析，這個時候單一傳媒報導難分真假，元老鼓足勇氣聯名向習近平施壓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但是會不會是一個陰謀，習近平引蛇出洞？他的派系知道社會上有不滿的聲音，故意拋出這個消息引出更多的批評聲音，尤其他在乎的是官員裡面有沒有人反他，同時亦都反映了一個事實，就是習近平在乎的政治安全其實不是那麼安全。但是民運人士王丹在面書的粉絲專頁指出，以他對中國長期的觀察和掌握的資料，日本媒體的消息並不準確，除非日本傳媒拿出可靠的證據，否則他不相信這個消息的真實性。王丹分析，若果中共元老真的有這樣的實力，根本就不會被習近平連任，或者眼見習近平清洗他們的親信。王丹說，據他掌握的情況，中共元老早就被保護性隔離。王丹最後認為，這條消息很可能又是習下理上傳言的翻版，準確度不高。網友亦都紛紛留言說，元老若果嫌命長才夠膽斥責習近平，習近平連胡錦濤都敢當面壓走，元老對他來說算是什麼？還有人持懷疑態度分析，習近平和那班退休老人一起開會的可能性非常小，再者中共不理是在職的抑或是退休的，都沒有什麼責任感，他們在乎的是自己和身邊的人的安全和待遇，至於國家前途和家人偶然議論兩句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會上說可能性不大。 另外，就算有人指责习近平，最有可能的亦都不会是曾庆红，而是温家宝和朱镕基。王丹亦都解释说，有可能是报道该消息的媒体得到的内部消息并不是很准确，但是他们就判断有可能是真实的，那是判断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共党魁习近平正面临巨大压力，包括国内经济衰退的压力，民不聊生可能导致民变的压力。中共官员由上到下离心离德，出走半边，军队内部的不稳定性，还有来自国际社会、美国等西方联盟经济和外交围剿。习近平面对的每一件都是心烦事，而新班子互相牵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土崩瓦解现象已经出现。之前 Tesla 电动车已经在中国处处受到限制，现在有消息指中共有下令中央机关官员不可以在工作期间使用 iPhone。 华尔街日报9月6号报道，最近几个星期，中共官方机构工作人员在工作群组或者会议收到指示，被要求不可以在工作期间使用 iPhone 手机和其他外国牌子设备，更加不能够将这些设备带入办公室。目前还未清楚禁令的下达范围，但是一些中共国务院监管机构的员工收到了类似指示。知情人士说，中共当局多年来一直限制部分机构的官员在工作期间使用苹果手机，但是现在这个禁令的适用范围扩大了，而且当局也加大力度确保禁令会严格执行。报道指出，这项禁令可能会产生寒蝉效应，影响到在大陆销售的苹果等外国牌子产品。苹果在中国高档智能手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亦都是苹果的最大市场之一。这项命令是中共当局在减少对外国技术依赖和加强网络管控，以及限制敏感资讯流出中国的背景下推出的。随着美中竞争加剧，习近平一直强调所谓的国家安全。当局近年收紧了对数据和网络活动的控制，中共在全国捉间谍，煽动仇外情绪。外界相信当局现在这个手机禁令亦都和这些事件有关。继海外社交媒体网络传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 X 平台个人账号习近平时刻This moments 之后，一个疑似属于习近平的女习明泽的推特账号我的时刻 My moment， 以及一张同习近平合照的妇女自拍相，亦都引发关注。有分析指，两个账号都是中共的大外孙。前推特 X 平台账号 My moment 9月5号贴出一张自拍相，在相里面习近平显露笑容，而挨在他膊头玩自拍的女士用一个开心表情符号大贴图遮住了个样，配上的贴文是丢掉幻想，勇于斗争，心情大好。前两句是属于中共斗争性的政治口号。该账号已经启动禁止评论功能，只是准许他关注的账号留言。这一则推文引发外界关注，很多网友都称呼 My Moment 是公主殿下，指她是习近平的独生女习明泽。女美时政评论员唐正远分析，之前这个推特账号一直被传是习明泽的账号，现在发出这张照片几乎证实了习明泽的身份以及这个账号的来头，因为这张照片无疑是习近平的女身份的一种认证。能够这么亲密挨着习近平膊头玩自拍的，这个世界上几乎不会有第二个人了。中国问题专家黄河表示，这个账号的推文主要内容有三方面，一是捧习，稍微带有一些家庭成员的味道，但是官方色彩相当浓厚；二是贬台，将台湾总统候选人民进党、国民党一起贬低；三是扮可爱，想建立亲和形象的一种方式。他认为这个账号应该是北京的一个公关项目，这么高频率发推文肯定是其他人在操作。 唐靖远亦都认为这个被认为是属于习明泽的推特账号并没有脱离中共大外宣的这种操作。有报道说，和民主国家不一样，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家事被中共视为国家机密，因此反而特别受人关注。唐靖远认为这个账号是想用习近平家庭成员这个第一视角来打造他的亲民、生活化、人情化的角色设定，改善丰富一下习近平的形象，但是效果恐怕一定不好，因为对老百姓来说，能够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远比看100张习近平的家庭相更有意义。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